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呢，志平要为您来怀念一位资深的影评人。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曾经看过这位影评人，就是景祥啊，他的这个著作。同时呢，我们也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受访问，或者是评论一部电影或介绍电影。他在日前过世了啊，我们也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志平的很多好朋友都认识景祥先生。所以呢，今天待会儿我们会跟您连线影评人弥勒雄，请弥勒雄，请雄哥来跟我们一块来怀念这位资深的影评人了。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他的许多的翻译的电影里面，还有他帮很多电影取了好听的名字，很卖座的名字。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有哪些，还有他也是诗人啊。好，我们的待会来好好的认识景祥，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在跟弥勒雄连线之前呢，志平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们首先看到是中国时报的这则头版头条讯息，同时也刊登在其他媒体的重要版面，包括联合报的头版上面呢。提到的是同样这件事情，锻炼冲击已经浮现了，不只是观光业受创啊，制造业也被迫减班休息，有 1.5 万人，就是15000人放无薪假。中国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你们告诉我们，劳动部最新的统计显示，台湾放无薪假的人数啊，直逼 1.5 万人。最令人意外的是，申请放无薪假的业别公司，已经由住宿、餐饮还有这些行业扩及到制造业。其中呢，新竹科学园区实施无薪假的人数比上周暴增了10倍。对此呢，劳动部认为这代表疫情影响之下制造业锻炼的冲击已经浮现了。好，抱歉，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很难过告诉大家。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苹果日报头版头条也把这样子的内容放在头版头上面。标题是说1035亿元的现金纾困302万人，低利救济，劳工无劳保者可以贷款10万块钱，那么摊商最高是贷50万啊。因应这个疫情的冲击啊，劳工，然后政府急拨了1000亿元现金抢救，武汉肺炎的冲击，劳工面临无薪假，还有减薪甚至于失业的威胁啊。行政院拿出了1035亿元，透过薪资补贴、受训给薪啊这些方式，要帮助劳工渡过难关。行政院昨天呢再度出招了，只要劳工提出在职证明，就可以申请10万块钱的纾困贷款。第一年的政府利息呢是由政府来支出，名额是50万个名额。另外呢，摊商等小规模的营业人也可以申请贷款50万元的纾困金，银行最快3天之内就会核贷下来。这也是过去我们看到比较少见的一些紧急的措施啊。自由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告诉我们，再一个零，就是昨天又再度是零确诊了。那么台湾的这个治愈率啊，武汉肺炎的治愈率高达40%。自由时报内容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国内没有新增的这个确诊武汉肺炎的病例，而且解除的这个隔离啊的这个病例达到155个人，单日新增18个人，是创下了新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说呢，台湾治愈率高达39.2%啊，那么远高于各国平均的24.5%。他说呢，我们做的算是相当的好啊，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陈时东还说，全球确诊武汉肺炎呢，在4月3号突破了100万人，那么15号是破了200万人，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呢，当国际致死率从4%提高到大概是6.5%的时候，台湾还是维持在1.52%。至于呢，患者康复的状况，台湾治愈率是39.2%，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了，也是高于各国平均的24.5%。这是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最后我再耽误一下我们熊哥一点点时间了，就是联合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川普点名称来自台湾任职陆媒的白宫记者，被指违反了两岸条例，所以呢，陆委会现在要罚张金义这一位记者。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昨天说呢，在中国大陆东方卫视担任记者的台湾人张金义，他的任职的媒体是大陆的党务跟政务直属事业单位，涉嫌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二项的规定，陆委会将会向会同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跟文化部责成主管机关进行查处。这是联合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6:34啊，我们耽误一点点时间，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熊哥连线喽。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疫情快速变化，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务必做到全程佩戴口罩，屡劝不听者，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配合测量体温，避免交谈，不要饮食。出入公共场合时，请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请全程佩戴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7:52啊，来，我们跟您连线影评人弥勒熊，请他来聊一聊景祥这位我们所敬仰的影评人，也是作家啊，还有这个他的身份很多重了，待会儿请熊哥为我们介绍。熊哥你早。
嗨，全国听友大家早，志明早，
谢谢谢谢一早跟我们的连线了。这个其实这个再度跟大家播报一下，报告一下，本来应该是都要请熊哥到节目中现场来跟大家聊天的，不过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那中央广播电台也开始实施了，这全台湾的广播电台大概都是如此，就是所有的受访者应该都是要用电话连线来进行节目，很抱歉。
那个再过一个礼拜看看吧，我们时钟有讲。
是真的，这尤其是昨天又再度零确诊，对不对？
对，很兴奋，真的
是。可是这个兴奋之余，我们这个前几天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最近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除了景祥之外，另外一位资深的这个影评人黄仁他也过世哦。
对，
但是我们今天
就是自然的啦，他是很自然，就像睡觉一样。他家人我有问他就儿子，他有说就其实年纪大了嘛，然后他其实到晚年大概最近几年。就是把东西都捐给那个电影资料图书馆，就是现在的电影中心之后，算是有点心愿已了吧。所以他的活动也比较就是比较少了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访谈的内容还是锁定在景祥啊。
而且我跟他比较熟，
而且听众可能不是很了解了哈。可不可以也请一开始先请熊哥为我们介绍一下景雄？景祥他是什么样？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生涯，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个大概的一个形象好吗？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可能不是对他太熟，因为他本身是非常低调的。那他是1941年出生，那跟我一样是天秤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优雅的老先生哦。然后他一生呢，就是都在做这个翻译，还有就是像催生的那个 推理杂志，然后有很多就是喜欢那个推理小说的的人都认识他。那在影评界当然是最有名，因为他早期的话曾经在譬如说像民主晚报，然后自立晚报，还有这个中国时报上面有曾经写过专栏一部电影大家看，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来吧，
是
就很熟很熟。然后他在那个台视也有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也是好像叫做一部电影大家看的样子，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他一直讲说他不是专门学电影出身的，所以他的写法，他在当这个当兵的时候在高雄，他就开始写就是写专栏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很有趣，他就是他家里在台北嘛，那以前的影评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影评是看谁写的早这样子，就是你写的早的话就会被登出来，而且就是各大报都很竞争嘛，我都知道那个中国时报跟联合报以前是打成一团啊，然后其他的报纸都是，那当然各处当地的那个报纸都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在台北先看了之后，因为高雄比较慢，所以他回到高雄立刻写的话，其实电影一上映立刻写出来了，所以就是等于占尽先机。那翻译小说的话是更早，他在读台北工专，就现在的这个台北大学，的前身的时候，他就他本身他虽然说自己本身是喜欢比较文艺的东西，可是因为父亲的要求，所以他也曾经在 IBM 就是上过班9年，对，然后也是我们台湾很早很早期，因为其实早期 IBM 跟台湾的合作有一点算是官方性质的，所以像这些比较专业的人才或者是专业的机器什么尤其像电脑，我们知道早期的电脑IBM 发明的电脑就是一大箱的，就是一整个房间的这样子，很大，所以你要就是能够在那个时候去担任这样子的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然后就除他一辈子可以讲说是翻译了将近快50年，然后他有数过，就是大概他开玩笑讲，他说如果是用他的就笔名啊，他所谓的私生子跟他的本名就是景祥，这个其实也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做华锦江、
嗯哼，是
华是那个中华的华，
对，
那念做那个姓的时候是华，所以他把这个对对对，他把这个三个字就是把它浓缩变景祥，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叫景祥，但是他本名其实姓华。那他一辈子翻译了50年左右，一直到他其实到他往生前，他其实大概住仁爱医院之前，我曾经就是有看过他还在做那个有一部小说叫《黄鸟》，然后的翻译他还在继续在做，所以他几乎他也讲过，他一辈子几乎都没有拒绝过这个出版商，只要是好的他都做这样子。然后他的翻译的话是从大概这个第一部好像是37岁的时候，他1978年他翻译的第一部叫做尼罗河上谋杀案，
是，
对对对，这部这个片子我其实看过，但是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推理小说，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很早期就在推介所谓的推理小说跟就是跟这个电影有相关，因为他自己翻译了书之后，那片商就想说，哎，那就顺便请他翻，因为他翻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讲说。其实我觉得他真正的成就，除了在电影字幕之外，然后他的那个翻译的小说，其实如果有看过的人都会知道，就是他翻的都特别特别好。他有讲过，他说翻译这个东西的话，你的中文要比英文好。
对，
这个是对，这是我们大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所以他有举例子啊，就是说像现在我其实之前也看过，联合报有叫我推荐一个叫做跟熊有关的题目的小说哈，那可能因为我有个弥勒熊的熊，所以那个联合报他就叫我写推荐，那我推荐我当然要把所有的书看完嘛，就是整本书看完，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翻译的人可能就他是用 Google 翻译吗？所以后来我就直接跟 UDN 讲，就是跟联合讲，我就说，那你确定你要出版这个东西吗？就是咬不下去，因为其实我们中文跟那个英文的差别，其实就是在它文法上其实差别相当大嘛，志明兄也知道嘛，所以警察大哥他让人家称赞的地方就是说，他甚至于翻译到后来，就是大家还会拿他的名字当广告，就是比如说特别打上我们都会把他翻译过的那个书跟那个这个片名把它念出来，大家都会吓到。
嗯哼，
哦，《大约在猎鹿人》，啊，《温柔的慈悲》，斗鱼，然后这个《芭比的盛宴》，《性谎言》录影带，这都是重重。然后这一部更有名，当哈利碰上莎莉，
来电影的
部、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在餐厅达到高潮的那一幕大家永远记得。然后爱是生死相许，第一部讨论这个艾滋病的电影。
哦好。
在1990年代左右。其实他作品真的很多，此行可问天，烈火悍将，战力游戏。哦，每一部都是经典。骆驼骆驼不要哭。好多、哦、真的好多。而且很多部电影我都是看了以后才吓到，就是啊，警察大哥会翻译，像我其实有点二百五啦，他就是很白目。对对对，我跟他认识的经过其实也是相当有趣的、啊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的是影评人弥勒雄。我们请弥勒雄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介绍啊景祥这位我们所敬仰的大哥。志平小的时候就在电视上看到他来景祥啊来介绍电影，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因为那时候我住台南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看的电影的这个资讯其实是来自于他或来自于报章杂志。那最重要的是，这些电影一开始我完全是不了解的，可是呢，经由景祥大哥
的
解说，
或是他介绍，
对他总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深入浅出这样，
对，就是把这个电影的精髓介绍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那后来，
对，然后他其实他做他写东西或者是什么，也是秉持这个这样的原则，然后他翻译的东西也是，甚至于说他翻译的电影啊，有就是《信谎言》录影带非常有名，就是当地的片啊，那个戏院那个老板还跟他讲说，他说以前我们往常这边就是播类似像这种艺术片啊，很多时候观众就是看完才跑去问他说，阿喜力 N 三回啊那样，就是看不懂
在演什么。
可是他翻译的，就是景祥大哥翻译的这个字幕啊，让大家说是一清二楚，而且因为就像他讲，他中文本身，他尤其是读很多的古典文学，还有。其实他跟雅璇跟那个就是影帝他们都很早很早就认识了，所以其实我可以就是讲一个比较我跟就是志平哥我们两个比较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有因为被人家误传，所以以为景祥大哥在两周前就去世了
啊。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很激动，就是说当天我们就是要立刻连线做这个节目这样。那还好我们没有讲什么这样子，因为后来就是被家属证实，就是还没有往
生，只是误传。
但是啊，就是说，但是其实文学界跟那个世界他们像影帝他们其实在他往生之前，大家都知道说，因为他在医院真的躺太久了。我印象当中他至少躺了快10年左右。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就是更早嘛。那我知道他开始比较严重，就是帕金森症的时候，就是瞬间，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他一下子瞬间老了10岁这样子。就是他平常就是他长得很高大嘛，然后很帅气，然后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应该很 OK， 就是身体各方面都非常好。那我觉得他身体真的很好，因为他后来就是整个住院，整个真的完全就是住进去那个医院之后，那时候大概10年左右，所以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出版的那个最后他的这个诗集跟有关他自己本身的，譬如说他有人讲说他晚年出柜什么，然后他有讲2012年他去那个同志大游行，他就说他从来没有躲在柜子里面，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家属方面当然是希望说保护他啦，可是其实我觉得对景祥大哥来讲啊，就是他一辈子都在为，其实我们刚才所念的很多的这个电影里面都跟同志是有相关的东西，那你可以知道他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挑战禁忌这件事情。然后他等于是有点以身作则，所以我觉得如果到了晚年或者是他往生之后大家不知道他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他会觉得他一定，如果要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就是说居然没有人知道，而且他在晚年出的那个诗集，他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家讲说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替他出轨这样子。这听起来怪怪的。
不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事实上在那个禁忌的有很多很多禁忌的年代，就是大概台湾还是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在小时候看景祥大哥的，不管是写这个影评也好，在电视上来介绍电影也好啊，在广播节目里面介绍电影也好，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如今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说，哦，原来他其实是在引领一个时代的风骚，他在做
一
个前锋。
说跟电影叫做《午夜牛郎》，也是
哦，《午夜牛郎》这是奥斯卡。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两大影帝嘛，他们在标新之外，其实两个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那种同性之间的一种感情。当然，在那个时候1960几年代，就是你要去拍这个东西很难的，就是 你要去把它就是 come out， 就是把那种就是他们也许不一定是情欲方面的，但是那种男生跟男生之间互相照顾啊，这个是在当时真的是有一点点。然后像譬如说男人心目之中心目中只有男人，
嗯，
所以听
也是另外一部片影。
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介绍，就是说怎么样去突破。像然后像譬如说像刚才我刚才还没有讲到的一部譬如说像这个此情可问天吧，
嗯，
对，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也是在讲这种所谓的阶级的问题，然后英国在工业时候那种阶级非常明显的状况，
是
那这个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他要去挑战的东西。
嗯，好，这个各位听众，今天
还有《援交天使》，金基德非常有名的电影《援交天使》，
对，哎，这个
柏林影展，
这个片子也是非常经典哦。好，
少女奥萨嘛，阿富汗的电影也是在讲一个女孩子，她为了家里赚钱，她不得不假装自己是男生去拍，去工作，然后后来就被发现这样。
怎么跟花木兰的感觉很像？
花木兰没有啊，
花木兰是从军
啊，
对啊，
不是，这最多被骂或干嘛？因为少女阿萨玛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对，好，这些
他们那个回教世界的那个制度跟花木兰应该差蛮多的。
真的，我们再把接下来的时间稍微锁定一下电影好不好？因为我们最主要每次都是请弥勒熊跟我们聊电影啊。刚刚啊，弥勒熊在这个，
我可以先讲一个，其实他跟我的当影评人是非常有密切关系
哦。真的？为什么？
对他，
为什么
他等于影响到我一辈子？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出家还俗之后，我在佛像公司做事情嘛。
嗯嗯。
那时候傅娟跟那个侯昌明，其实我记得最早不是侯昌明，就是傅娟跟那个。他们在飞碟有一个节目，
对，
那个夏志平兄一定知道，但是那个节目我一下忘记，就是有一个单元，每个礼拜五，他一定会请南大哥去介绍当周所有的电影，上映的电影，
是，
然后他会送电影票。那我因为听广播，我才知道说哦，有送电影票，那我就很兴奋啊，可以看免钱电影啊。
是，
那因为我其实跟南大哥也是一样，我是从小看电影，他是6岁看《白雪公主》。那我大概也是大概6、7岁的时候看《睡美人》，所以你看《睡美人》跟《白雪公主》就有一个时代的差别，就是大概差一个10年20年吧。
嗯，
那这个就是我跟他的差距。那我就 call in 进去，那第一个就是我是第一个 call in 进去，然后他就称赞我说：“哦，你讲得非常好。”后来我连续3个礼拜我都第一个 call 进去这样。
哇！
然后我就去看了电影啊，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有看免费电影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很拼命，就是看电影，然后就写部落格。那时候就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写部落格，然后就写了1年多，我就开始就大家就请我去上电视啊、广播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他影响我很大。然后后来我碰到他，我认识他之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忘光光了，他当然不记得，因为我只是一个 user， 我只是一个一般的 user。但是后来我认识他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甚至我问他一个小问题，比如说什么电影的10大排行。
嗯，
他花好多时间去准备资料，然后 email 给我，都感动快哭出来了。
你觉得
大家
他给你的这些个不管是知识
养分
对知识上的传递也好，或是影响你的言行也好，其实就是一种养分。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他的怀念非常的多。其实你大概 Google 一下，最近就是大家写。那我刚才讲到一半，就是那个影帝他们其实在2个礼拜前，他们就已经在替他筹划，就是将来要帮他出文集这样子。那其实相当多的文坛，你看像很多人袁琼琼啊什么，就是你可以到脸书稍微看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在写到他的事情，因为他影响太多人了。他在这个翻译界，在电影界。在电影字幕翻译跟推理小说这好几块，然后电视广播，它其实影响相当相当多人，很多人都是怎么不我其实算是很后面，我其实也不算什么，就是它真的影响到非常多，甚至于我觉得它影响到台湾电影的发展。
是弥勒熊，你刚刚提到的是他的翻译的电影啊，取的电影的片名也好，是让他重要的著作尔雅出版的这个《长夜之作》，还有他也是出版了诗集啊，他诗作《印象》一集。然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各种各类型的创作他都有涉猎，而且呢坦白讲都写得不错，所以坦白讲他离开我们，我心里面是
觉得很难过的。他翻译应该是最好的，我讲真的，他翻译一定是真的，大家都没话讲，就是信雅达无一不达到那个最高标准这样。
是，尤其你刚刚说那几部经典的片名啊，真的是我们这个4、5年级的
我们都看过，但是其实都不知道是他
哦。
对不对？
当
其实我们都有、嗯、我们都知道，像什么《战力游戏》这种都是得金金奥斯卡金像奖，但《哈利碰上沙利》，
嗯，
骆驼骆驼不要哭，《圆角天使》每一部都得奖哦，《少女奥萨玛》《烈火悍将》，哎，《烈火悍将》还是那个劳勃迪尼罗跟那个艾帕西诺第一次演的电影呢、欸。
对，嗯，
两个互相就是第一次演，爱到生死相许。你看这个专门在讨论艾滋病的，
是
比费城还要早哦，比费城还要早。
嗯，是。
然后《信谎言》录影带是那个就是那个导演。史蒂芬·索伯德第一部在这个坎城得奖的，
嗯，哦，这个影片当年上映的时候非常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对，因为就是也没有人那样子拍，
嗯，
他就有点像是一镜到底，
是，
然后就是里面人就是喋喋不休，一直讲个不停这样，
对，更不用说这个当时哈利碰上沙利，那个经典的那个餐厅里面，这个性高潮的那段对话哈。
我觉得看尹强大哥的电影，他翻译的东西，就是你会完全忘记的那个语言的存在。
嗯，
这个是很厉害的。
他把那个电影翻出来，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不懂英文的人啊，就是大部分不懂英文的人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不自主的会去看字幕，所以呢，这时候翻译的好不好，就会影响到每一位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观感哦，给的评价如何？可是这个时候，锦祥大哥他的翻译真的是发挥到淋漓尽致，就是为这个电影加分啊，那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怀念锦祥大哥，我不得不这样说，很多的电影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翻译者就是他的话，你会觉得啊、哦，好棒好棒。嗯哼，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也非常荣幸啊，能够来访问到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影评人弥勒雄，我们请他来跟我们一块缅怀锦祥，同时他也认识锦祥大哥，介绍了锦祥大哥在这段时间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些著作也好，或是他们之间一些互动的一些情形。我们非常
有很多了、嗯，但是就是我们时间的问题，
对对对，
就不要讲太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我们大家都好喜欢他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弥勒雄跟我们的连线，谢谢你，谢谢，
嗯，拜拜，
谢谢，拜拜。
早安，爆马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赶快来看一看各这个平面媒体上面刚刚我们还没有说到的新闻啊，还有今天会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大事。我想这个已经除了前天之外，昨天跟大前天都是零确诊，那现在就是说看到底能不能这个零确诊的天数可以也连续啊、不要间断，比如说连续三天好、或者连续七天啊、如果是听说啊是说连续七天的话呢，就会推出这个顾碰券哈，那现在就看大家这个顾碰券怎么去规划，还有怎么去使用。我是觉得啊，个人觉得这个顾碰券一定要能够带动经济啊，带动消费，这一点很重要。那除了要让消费者有感啊，消费者愿意拿到这个去消费之外，最重要的这些一个经济资源分享出来的经济资源，一定要让弱势能够享受到。如果只是一个大型的公司啊，像比如说企业的集团呐 啊所做的一些连锁店呐、因为他们的经济规模已经到某种程度了，假定说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到的话，事实上这个经济效益可能并不大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照顾到弱势的经营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哦。志平在这里有恳求的呼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下个礼拜来探讨这样子的话题。今天是礼拜五了哦，当然这个在整个周末来讲，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你这个虽然是周末大家有空，但是你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保持几个重要的重点。一个呢就是社交距离1公尺到1.5公尺左右，这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戴口罩啊，从家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请记得先洗手，好不好？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防疫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请你务必遵守。奥志平祝你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个礼拜一再见咯，拜拜。
加上的水果 bagel 而 ice tea 你却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12点好都一样被丢弃。